傅恒回到自己的府邸，好家伙，家里已经热闹的翻了个个儿。他是天子第一宣力大臣，又是以宰相的身份在外边领兵打仗的钦差大臣、军机大臣、太子太保、领侍卫内大臣，新晋封的一等公爵。满城的门生故旧，谁不要赶着来巴结迎奉？按规矩，钦差大臣归京不能先回家，所以傅恒在紫禁城见皇上领宴，这些个官员们就先一步到了他府上等着。好家伙，今儿来的客人总有一二百人，唐儿在里边忙着接待官眷们，福康安、福灵安、福龙安兄弟三个人里里外外忙着接待客人，忙得三兄弟是团团转。傅恒回到府邸下了轿，看见外边的车马官轿排出去足有半里地长啊，不仅皱了皱眉头，眼见三个儿子已经迎出来了，就站在那儿等他们行过礼，才问：这么热闹，是过庙会啊，还是给我送殡？你们也都是有官职的人了，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这座彩坊今天晚上就拆喽，还有这墙上挂的花里胡哨的绫罗绸缎，晚上都撤了。谁的主意啊？这么大事张扬的。福龙安和福灵安呐，都有点害怕父亲，诺诺连声退到一边垂手侍立，不敢回话。福康安陪着笑说：啊，回父亲话，彩房彩帐是万岁爷特旨赏赐的，父亲您瞧，上面光大门楣四个字，那也是御笔。儿子问过季伯伯，季伯伯也说该当的，这些客人并不是请来的，儿子也不愿意张扬，那人家要来也不好硬打发走啊，人情世故也得顾全一下，父亲进去见一见，然后一声道法，每人清茶一杯，端了送客，似乎更合适一些，请父亲裁夺。傅恒这才知道事出有因，便笑着说：万岁爷赐的，那张挂一下，今天晚上撤了收库。哎，这些个人也真是的，也不想想，就算有什么事要办，那这么多人我能一一记得吗？说着迈步进府，小七子的弟弟小八子早就迎出来了，扯着嗓子喊了一声：老爷回府喽！人们立刻肃静下来了。傅恒从人群中穿过，这一刹那间他又改变了主意，面带笑容和这个拉了手，拍拍那个的肩膀，随口寒暄着上了正房滴水檐下站定，对大家说：今天我很高兴，来的都是我的朋友，有老世交、老故交，还有昔日跟我共同办差的，一起出兵放马的，都来了。只是这么多人，这么点地方，站没个站处，坐也坐不下，实在是减慢了。按说啊，兄弟做这么大的官，该管各位一顿饭的。出兵放马的人都知道，官兵一体，带兵的吃上司的饭，叫吃大户。我情愿让大家也来吃我的大户，我也管得起，可惜就是伙房太小了，轮班吃也得吃到下半夜，你们总得叫我老父喘口气儿，歇歇，对不对啊？人们发出一阵愉快的哄笑声。傅恒同大家笑了一阵，又说：说我出远门日子长了，来看看我，这是人情，傅恒心领了，多谢大家。说到贺公嘛，傅恒我可不敢当，无论在京从将还是在外办差，我们都是皇上的犬马奴才，办好了那是该当的，办不好就该抽鞭子。赖主上的鸿福，大家协力，这次金川的差事还算顺利，不是我傅某有能耐，是主子提携调度有方，如果要贺，我们该贺圣主万年康健。场上突然爆发一阵热烈的掌声， 福康安原先呐，担心父亲怠慢了客人，此刻见父亲如此料理，落落大方，不落俗套，心下暗自佩服，心想这份宰相风度，磊落胸怀，自己还真得认认真真的学呢。傅恒舔了一下嘴唇，继续说，我知道大家的心思，有的有公务，有的有私务要和我说，或许呢有求于我，咱们得说明白，我有权，但这权力啊是皇上给的，我秉公按情理办事，皇上就许我，如果我怀了私情，图谋私利，皇上就要查办我。从我这头说，公义私情自然是两全为最好，就是私事，只要不害公义，不坏我的品行名声，该为朋友做的我也不推辞。总之请诸位朋友老兄谅答我的心而已。他环顾了一下众人，又笑着说，哈哈哈，我儿子说要请众位吃一杯茶，可是没有这么多杯子啊。这样吧，信阳知府给在京的从征军士每个人送二斤茶叶，我呢暂时借来，每位带一包回去，自己冲着喝，可好？好！众人也不知道是喝彩还是应承，答应的异常整齐。傅恒送走最后一波客人，拖着疲惫的身躯进了上房。唐儿早已等候多时了，夜深人静，傅恒躺在床上，抚摸着唐儿的头发说，我这一走就是一年多，府里上上下下七世八世的，多亏你照应，真难为你了。唐儿依偎在丈夫怀里，也用手摆弄着他的发辫，一别一年有余，这么大一个家里外操持，加上儿子出走日夜操心，他也真变得深沉了许多。听了丈夫的话，长叹一声说，哎，我也还罢了，不管怎么说家里还有这么多人呢，怎么都好对付，只是你出兵放马要操多大的心呢，看上去可老多了，一小半头发都花白了，如今封了公爵，我心里当然高兴，不过真想透了，还不就是那么回事儿吗？安生再给主子出几年力，求主子放你当个文华殿大学士，或者到玉庆宫当太子太傅。话还没说完呢，就被傅恒给打断了。嗨，你呀，想的倒是好，可谁知道主子是怎么想的呢？今儿养心殿见主子，又提起西北之乱，看样子，在西北用兵那是早晚的事儿。唐儿一下子坐直了身子，着急地说，怎么难不成还要让你出兵放马呀？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打仗打出瘾来了呢？你如今也是一把子年纪了，好好把康儿调教出来，那不一样也是为主子卖力吗？瞧瞧瞧瞧，又来了，你先别急嘛，还不一定呢，不是我逞强，我也不是靠着娘娘挣功名的，但娘娘毕竟是我傅家的护法神呢。如今娘娘不在了，我更要努力。说到公字上，皇上一力提拔我，做到位极人臣，实在也只能老实拉套拉到底喽。唐儿思量着丈夫的话，喃喃地说，哎，出兵放马到底太凶险了，多叫人担心呢。这一年多我没有一天能睡得安稳的，不是担心你，就是操心康儿，小妻子的事儿出来，我惊得几夜都睡不着啊。赏了老王头一处宅子，十几个仆人，还有一万两银子，小吉宝不肯走，非要跟着康儿。傅恒翻了个身说，好了好了，天不早了，我们不说这些了啊，要说的话那还有个完呢，来吧。
说着便将唐儿紧紧地揽在了怀里。
第二天，傅恒早早就起床了，他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尽管皇上吩咐他好好休息几天，但他吃完早饭还是忍不住来到了军机处。刚刚挑起门帘，就听里边有人说，哎，你们瞧，朕说傅恒在家待不住吧，怎么样，果真他就来了。傅恒进来才看见，原来乾隆坐在大炕上，阿贵、纪云都坐在炕下的小凳子上，正在奏说事情呢。他忙伏地给乾隆行礼请安，乾隆笑着说，行了行了，快起了吧，那边坐。哎呀，你何必这么忙呢，宽松歇息几天，有你办的差事。傅恒起身坐在窗下的凳子上，笑着说，虽说是主子体恤，奴才还怕歇得懒散了呢，也不知怎么搞的，乍从金川回到京城啊，嗨，觉得在平地上走道都不会了。奴才还是军机处的人，主子虽然还没分差事，看他们忙，能帮帮手也是好的。乾隆笑着说，哈哈，刚才还在说这事儿呢，虽说都是军机大臣，但朕给你首席的位分，天下事儿多，阿贵要调西北军务，要准备到西宁督军，纪云呢修四库全书，不能多管政务，延清那就更不用说了，身子骨不行，不能让他再拼命了，你年富力强，所以给你加担子，你得为朕分劳啊。傅恒急忙欠了欠身子说，是，奴才敢不竭尽全力吗？凡是政务，奴才们必精心商榷，请旨实施。嗯，好，朕料刘统勋待会儿也准要来的。哎，刚才呀，我们这正说着呢，四川刚刚用了兵，得派一员官员呐前去安抚一下。朕想了想，刘墉和福康安在他们这一代啊，那可以算是佼佼者了，一文一武都要栽培重用，就着刘墉晋升户部郎中加侍郎衔到四川去。当然了，也不光是考核官员，连安民的事啊一揽子都交给他去办了。福康安嘛，到太湖水师去加副将衔，兵部侍郎衔，带一带大营，将来才能成将军材料啊。这官儿似乎也升得太快了点，但是听乾隆的口气，根本就不是和众人商量，而是下的旨意，众人当然都不好再说什么了。可傅恒却不愿意让儿子成为众矢之的，妾身的事儿倒觉得好说话，便说，主子，福康安比刘墉尚欠老成，奴才……话还没说完呢，就被乾隆给打断了。行了，你就不必推辞了，朕心里有数，功名正道，毫无偏私，朕看福康安比你当年攻黑茶山的时候还要强些呢。乾隆笑着起身，来回的跺着步子，又说，目前国家缺人才，不能居于一格，看准了的就要大胆提携，不要犹豫。当年圣祖爷时期，高士奇在一天之内啊就升了七次官，张廷玉也是不草小吏，一下子进了尚书房的。你们当宰相的要有点胆略气量。说到这儿，他看了看窗外，天色还早，傅恒跟朕出去走走。说完便出了房门。阿贵看着乾隆的背影，感到有点奇怪。哎，我说小来，主子一向做工最好的，今儿怎么好像有点坐不住啊？纪云笑着说，已经坐了一个时辰了，我看呢，他是猜着刘统勋会来，结果呢刘统勋没来，你没瞧见呢，
刚才傅恒来的时候他多高兴啊。阿贵这才明白了。哦，那我们也出去看看刘统勋在哪儿呢，要是能来呀就叫他来。不过主子未必那么小心眼吧。嗨，你想哪儿去了？主子是担心刘统勋的身子骨，刘统勋只要有一口气儿，必定会挣扎着上朝的。听纪元这么一说，阿贵倒觉得是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，不好意思的笑了笑。再说傅恒跟着乾隆默默的走着，他不明白乾隆单独叫自己出来有什么事儿。乾隆不说他也不好问，只是亦步亦趋的跟在后面。突然乾隆停住了脚步，转过身来说，昨天你在家里对客人说的话朕已经知道了，很得体。你尽位尽爵是朕的第一宣礼大臣，有些话给他们说到头了也好啊。傅恒不由吃了一惊，心中暗想，好家伙，昨天晚上在府上说的话今儿一大早乾隆就知道了，他的消息灵通的叫人匪夷所思。正思量间，不妨乾隆又问，你对高恒的案子怎么看呢？傅恒不加思索脱口而出，主子，奴才以为高恒的案子也该结束了，奴才在四川有人把门路都走到大营去了，早早定下来就不会在这上头分心了。乾隆本来一直是带着笑容的，听到这儿收敛了笑容问道，哦，你听外臣有什么议论呢？回主子，高恒家中已经超没了7万银子，前头的账目是历届严政上头留下来的事儿，似乎也不能都算到他一个人身上，1000多万两银子呢，奴才敢保绝非高恒一人所能侵吞的。这么大的案子又不能不审验明白再定，回京我问问阿贵，阿贵也是拿不定主意，好像他和王兴旺的案子毕竟不一样。乾隆对傅恒一直是十分信任的，但是听这话音儿，恐怕有人纵容傅恒替高恒说话。高恒这个案子他是想定已久的事儿了，想定了就不愿意随便更动，因此拉下脸说，事不同理同，情不同而心同，恕了高恒前途怎么办？在南京的时候就有人跟朕说，高恒是贵妃的弟弟，在8亿之列。朕说贵妃的弟弟犯罪不治，那么以后如果皇后的弟弟有罪又当如何？治不治呢？啊，傅恒啊，你不要惶恐，你是知道的，朕对你信任不二，朕只不过是打个比方而已。尽管是打个比方，但是傅恒还是不能不惶恐，已经惊得脸色苍白如芒刺在背了，急忙说，啊，是傅恒不敢忘怀主子训诲，今年带兵没多读书，本来的粗才就露了本相。乾隆还从来没见过傅恒这么惊慌过，知道是自己把话说得太重了，正想抚慰他几句，却听背后有人吆喝，转身一看，是王八尺从景运门飞跑着过来了，一边跑还一边喊着，万岁爷，主子，不得了了。乾隆见他慌慌张张地跑到近前，不由断喝一声，你这杀才，这么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？王八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一个踉跄就是趴在地上哭丧着脸，结结巴巴地说，万岁爷，刘统勋老中堂他不。傅恒马上意识到刘统勋大事不妙，见乾隆横眉立目还在瞪着王八尺，急忙近前一步说，王八尺，你慢慢说，刘统勋他现在在哪儿啊？王八尺一手撑地，一手指着西边，
就在隆宗门外叫上，已经去传太医了。
乾隆的头嗡的一声，接着一阵耳鸣心悸，两腿一软，差点没坐在地上。傅恒急忙上前搀扶住他，一边冲身后的人喊道：快来人！几个内务府的官吏三脚两步跑过来了。傅恒喝着：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搀主子先回宫，快点！几个人忙上前搀扶着乾隆。乾隆觉得两手冰凉，喃喃地说：快带朕去，带朕去呀！傅恒在一旁扶着他走了几步，看着他的脚步渐渐稳当了一些，才小声说：主子，您别急，刘统勋得病有年头了，犯病那更是常有的事儿，您先回宫歇着，容奴才去料理可好？
啊，你去，朕是一时急的，有些心慌，没关系的，你先去，朕随后就到。这
傅恒不放心地看了乾隆一眼，转身加快了脚步。刘统勋的大轿就停在隆宗门外的小空场上，轿帘敞开着，刘统勋朝服顶戴，穿着整齐，左胳膊架在轿窗上，右手在捻着朝珠，头微微左侧，双眸紧闭，好像是睡着了似的，已经是魂归西天。傅恒赶到的时候，阿贵和纪云已经先来了，乾隆在两个吏员的搀扶下也赶来了。他看见刘统勋衣帽整齐，端坐轿中，不由愣怔了一下，推开搀扶的人往前走了两步，又停住了，看看几位臣子说：纪云，你通医道的，看过脉了吗？纪云见乾隆如此难过，心中也是发酸，满含热泪跪下连连磕头：回禀主子，您千万要保重节哀呀。此刻乾隆什么都明白了，刘统勋已经是永远闭上了眼睛，所谓去传太医也不过是免尽人事而已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两名太医和刘墉骑着马来到近前，滚鞍下马。太医也顾不得给乾隆请安了，便飞跑着直驱刘统勋轿前。刘墉慌着要过来见礼，乾隆摆了摆手说：快快去看你父亲。刘墉这才扑到父亲轿前，跪倒在地，看看父亲，又抬头看看傅恒他们。两个太医切脉行针，忙得通身大汗。过了一会儿，二人会意，同时回身跪在乾隆面前：万岁爷，刘老中堂他已经归天了。刘墉大叫一声，已是涕泪滂沱。傅恒、阿贵和纪云也都泪眼朦胧，乾隆早已是热泪长流，他竟然往前走了两步，向刘统勋深深一躬。傅恒、阿贵、纪云都随着跪下去了。乾隆哽咽着说：正直聪明谓之神，延清宫你是成神了，望你在天之灵佑我大清繁荣昌盛。刘墉已经成人，家中诸事朕自有安排，你安心去吧。回过身来吩咐道：傅恒，传旨辍朝三日，为延清宫致哀送行。